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天然的组合，就是天成跟陈然两个人就自然组成了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天然组合在这里呢，陪伴我们亲爱的 Dosti，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嗯，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啊，你对我们的印象呢，对我们的一些的回应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心理学效应呢，我们会谈到人跟人的相处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你是怎么样的，或者我认为他是怎样的，很多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你就是那样的人。
啊，对，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刻板印象呢？
对呀，刻板印象就是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穿得光鲜亮丽的，可能就是有钱的人，如果一个穿得很随随便便甚至这个很简简单单的人，就是一个贫穷的人。这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啊、
对，我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戴眼镜的人都比较有文化，比如好像天成老师这样子
啊。你没有戴眼镜没文化吗？其实不是的，很多的时候呢，戴眼镜可能是他的身体或者眼睛有问题，并不表示他有学问。很多的博士啊都没有戴眼镜的、我们当中那个万峰啊，他是博士哦，但是
他没有戴眼镜，
对呀、所以不要有刻板印象啊。
是，
那我们对主的印象又是如何呢？是不是我想象当中认为主就是这样，那所以主就是那样的？比如说我们认为主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不愿意跟我们来亲近的，不愿意跟我们来互动的，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啊，我们的主呢，他是很愿意与我们互动，与我们沟通，他也很愿意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嘟啊，来倾心吐意的。
甚至当我们有需要、有困难、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愿意帮助我们的，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所以你从天经当中的这些人物，比如说易卜拉欣啊、达武德呀、这些人物当中，你发现主呢愿意跟他面对面的来讲话的。所以我们很多的 Dosti 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很多的主向他们来显现啊，向他们来有神迹的这个出现，都是主愿意跟我们来互动的。所以呢，我们要打消这种刻板的印象。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尔撒久服的应许。第六，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的应许。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主。 引致了马太卷五章八节，
得见主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应许那些倾心爱他的人必能在灵里得见主。我们要承受主这样的应许，就必须做一个倾心的人，就是向着主，内心一直是单纯、清洁和诚实的，没有复杂、虚假和老旧。例如昔日门徒们一直存着清心跟着尔撒，因此常常得着主的启示而认识主。反观法利赛人心存复杂、虚假和骄傲，所以被主弃绝，不能得见上主。所以无论你信主多久，最要紧的是你是否一直存着清心向着主，不看人，不看自己，只单纯的爱主，这样你就必承受主这样的应许，常常得见主。第七，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的应许。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主的儿子。引致了马太卷五章九节，
我们因信尔撒麦西哈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但主在本处所应许的乃是信主的人不单有天父儿子的名分，更是被称为天父的儿子。换句话说，他们在主和人面前都被称许，因为他们活出主儿子的模样，做世上的盐，使人和睦。今天社会上在各处，人与人相处都出现很多不和、相争、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现象。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就应该靠着主活出和平、包容、谦虚、温柔的美德，不单与人和睦，也使别人能因我们和睦，不一口两舌，不挑拨离间，这样就必显出主儿女的见证，使荣耀归于天父。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引致了马太卷五章十节，
义代表主和他的道，为义受逼迫，也就是为着主的名，为持守主的道，为着持守主的公义和美德而受逼迫。如果你正面对这些境况，请不要忧愁惧怕，因为主应许说天国是他们的。你若靠着主情愿为义受逼迫，将来也必有份与千年国度的赏赐。认识有一位原任职会计师的信徒，老板叫他做不诚实的账目，他为着遵守主的道而拒绝这样做，后来被老板解雇，但他仍然地继续依靠主而蒙主眷顾，找到另外一份新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从报纸上看见他以前公司的老板和会计师因做假账而被当局捉拿，之后被判入狱，他内心顿时感谢主救他脱离网罗。第九，为主受逼迫必得天上大赏赐的应许。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引致了马太卷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主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每一个真正认识永世荣耀的圣徒，都必渴慕得着将来天上的大赏赐。我们都知道地上的赏赐转眼即逝，但天上的赏赐乃是永不朽坏的， 并且主应许说最大的，可见这赏赐是何等的宝贵。信主要承受主的应许，但条件是为主的名受人的辱骂、逼迫、毁谤。例如因着传扬福音而受逼迫，因着信心信主而遭受家人、同事或者同学的逼迫，为着遵守主的道而遭受别人的辱骂、逼迫、毁谤，这不仅不能够得赏赐，而且要自食其果，被主来管教。再说，如果你现在正因信主而遭受父母或者配偶的辱骂，请不要因此忧愁，倒要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要孝敬父母，爱自己的配偶，切切地为他们的灵魂得救代祷，活出主的美德，以致感动他们早日信主。
我们在这个主的应许当中呢，最近我们都是讲到主所讲的九福的应许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讲到有关清心的人必得见主的应许。什么叫清心呢？就是你愿意能够有一个单纯的心、清洁的心、诚实的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只是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这样的人呢必得见主。那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你就见到主。这个见到主并不一定是肉眼，当然我们有的人可以用肉眼看到，但是很多的时候呢，主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听到他的声音，甚至我们可以跟他有这样的互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以清洁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也自然有这样的恩典了。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好了，我们又到了心理效应的这个讨论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一直来讨论有关心理效应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那我们今天呢是谈论一个叫名叫刻板效应啊。刻板效应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某一些的人事物啊，产生一种比较固定化的、类化的一些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认为南方人比较精明，北方人比较豪爽，年轻人比较浪费，年老人呢比较喜欢节俭，这是一种的对一般的来讲的固定的一些的看法或者类化的看法。
是啊，天成，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发现你刚才说的那几样的一些的看法，其实我自己都有啊。
嗯，
我最近呢也被别人刻板印象了一下。
哦，是怎么样？
就是我开车，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男司机，然后我一上车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哎，女司机那肯定是开得慢，我们肯定不会按那个时间可以到达的。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真是刻板印象
啊。你直接跟他讲？
是的。
那他明白吗？
但是他挺坚持自己的想法，直到我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他才觉得嗯，他这个认知是有一些问题的，需要改变。
哦、你给他一些功课学习啊、嗯。
对，是、嗯。
那其实我们这是常常有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嗯，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看到很多人给女性有一些的标签，比如说，如果一个女士开着豪华的车，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
嗯、
开着豪华的车，拿着个漂亮的豪华的一个包的话，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嗯，可能是被别人保养了，
对，
不是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有得来这么多的物质的，这么好的物质的享受的，
对
吧？对，
所以第一印象我们就认为被人包养了。嗯、如果一个职位高的人，那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人呢有很多的背景，很多的实力的。
嗯，对啊，我还有一个刻板印象，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我认为戴眼镜的人呢就会读书比较好，比较有学问。比如说天辰，你戴着眼镜，嗯，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会读书、特别有学问的人。
嗯，不过呢，像这种认识呢，是大部分可能是啊，百分比来讲可能多一点。
对，
的确是这样，但是不见得戴眼镜的人就一定是这样的人。比如说他从小可能眼睛有一些的问题，我戴眼镜是因为我的这个视力相对比较差，是原因是头痛的问题。
哦，
头痛然后让这个眼睛很不舒服，所以呢就产生了一定要配眼镜。
哦，那也就是我、这个、
不表示我这个人很爱读书的。
那我这个认知是错的，对吧？
的确我是也是爱的确的，就是我们对很多人事物的看法呢、嗯、可能有一些的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看、
嗯、
的确是有一点的道理、
嗯、
但是这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对的、
嗯、
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情况产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看这种刻板印象产生的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我们看到一些的表现啊、嗯、那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个体或者是群体过于简单化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北方人怎么样，南方人怎么样，女士怎么样，男士怎么样，很多的人是简单化
来概括某一个群体、嗯、
对。还有呢就是在同一个社会或同一个群体当中刻板印象有很大的一致性、
嗯、
就是很多方面可能我们都这样认为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应该这样的。就比如说女性开车一定是慢的、嗯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个人呢，他我们这样子的话，就让我感觉到，其实我们忽略了每一个个体，他有他自己的特点，对吧？
嗯
嗯,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刻板印象呢，往往与事实不符的。
对。嗯。
很多是偏见的，甚至完全错误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表现，就是他所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事实。
真实的。
对。嗯、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在这样子日常生活中会形成这样的刻板印象呢？而且这种刻板效应又这么普遍的存在呢？
嗯，所以有两个原因产生这样的原因、嗯、产生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直接与某人或者某事或者某个群体接触，我们就把它固定化了，就认为这样的。
哦，这个呢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是这样子的。以前我父亲他是做生意的，
嗯，
他曾经被某一个省的人骗去了一大笔钱，以至于我们家的就是因为这样子被欺骗之后，我们家的经济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你们就对那一类的人就认为就是这样的。
我们对那个，我现在是对那个省的人、
啊、
一提起来那个省的人我都会有无形中有一种戒备心。
通常我们是对某个省都有一个标签、嗯、比如说这个省怎么怎么样、
啊、
那个省怎么怎么样。
对，比如说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对吧、
嗯、
重庆人的脾气比较火爆、
嗯、吃麻嘛。
哎，
对，
是这样子、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一种的直接的印象，然后就直接的定论了、
嗯、
标签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间接的信息会影响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间接的这个信息的影响呢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可能听别人这样讲的、
嗯、
并不一定是这样
的，
所以你就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给了一个标签，然后你从他的信息得到、
嗯、
就是这样的。
哎，我这样子想起来，就现在我们很多的自媒体啊， 比如说抖音啊小视频啊，对吧？现在就有很多的人他就会带着自己的一些的观点去说一些的事情，然后你听得多了的话，就是间接的会也会可能就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你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分辨了。那后面我们会讲到啊，那我们举一个我们历史当中一个非常出名的几个人物我们去看啊。三国演义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读过或者听过，那么当中的诸葛亮大家谁都明白，小孩子都知道，非常聪明，很非常能干的一个军事家，一个谋略家，那么这个人很厉害。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齐名的人可能大家很少提到的，就是庞统。那么庞统其实也是跟诸葛亮差不多的一个天才人物，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就想去投靠那个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嘛，所以他找了刘备也找了孙权。那么他先找到孙权的时候呢，孙权一见到庞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人长得奇丑无比，然后呢又过古怪的样子，然后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心中不喜，就是不喜欢这个人，
就因为他的长相。
长相，这个眉毛啊，眼睛啊，这个样子就是古古怪怪的，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贼眉鼠眼，
有点
就不是什么好人。
然后他去见了刘备，见了刘备以后，同样的刘备的感觉心中不悦，一个不喜，一个不悦，你想想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的面貌丑陋，他有什么才能呢？
哦，你把面貌、他的长相和才能直接挂钩了。
其实这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当时的这个朝代呢，汉朝以来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品评的这么一个风气。这个品评人物的风气呢，就让人去观察两方面，一个就是人的外在的美，一个是内在的美。外在的美一看就知道了吗？
是的。
那内在的美呢，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去接触你才能认识嘛。所以如果是诸葛亮跟庞统站在一起的话，首先选的就是诸葛亮，人高马大，这长了八尺，就长得又高，然后那个品相又好，然后呢给人家感觉好像有一种神气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手里拿着扇子又高又大，然后那种
你自然就对他产生好感，
对，产生好感，所以肯定是先找诸葛亮。但是如果对庞统来讲，这个人有什么才能呢？首先就拒绝了。所以呢他找了两个的这个刘备跟孙权都是不悦，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其实他很有才的，所以呢两个人的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刻板印象带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其实孙权和刘备啊，因为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也错过了像庞统这样的一个人才。
另外还有一个周瑜，其实周瑜也是长得是这个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所以很受人家的赞许，所以人家称他为美周郎。
是的。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刻板印象。所以呢它的形成是什么？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不只是看他的外在，也不只是凭着那个标签，我们更是深入的去跟他来交往。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或者生活当中呢，很多可以去应用的。首先呢我们要学习不要偏听偏信。偏听偏信呢，就是我们很容易一语之言或者是一见就认为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个人都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就是每个人他的长相跟他的品行都是不一样的
啊。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呢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第一次跟他见面，你要多多去了解认识，你才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你可以不可以跟他做朋友。
对，你到底，其实我们好多的时候现在就讲究一个叫快餐文化，我们很快的几秒钟几分钟的话，我们看了他的外表，我们就觉得我知道你了，你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很快就会下结论。而没有去真的花一些的时间或精力去深入的去跟别人交往。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快节奏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
对。第二呢就是摆脱惯性的思维，就是我们常常有的以前的思维或者是过去的经验， 以至于我们用这种方法这种角度来去得出答案，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我们要认识一些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法简单的可以给人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比如说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物来讲简单的认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事物都有多重性多面性，所以呢我们要多多接触了解认识，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新的信息或者不同的观点，然后有一种了解认识他人的这种习惯，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多多的去认识。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刻板印象可能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认知别人的一些的可能错误或者限制，其实刻板印象啊，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呢。
对，
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速的可以分类一些的事情啊，然后简化我们认知的过程，因为我们其实大脑来说的话，我们本身就是一种省力的原则，如果每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都要很深入的去了解，花很多的精力去才能够辨识的话，真的我们会觉得很耗费我们的精力啊。但有时候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快速的去了解一些事情的。
对，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多多的去认识啊，甚至有一种这种多多的去了解，然后有一种批评判断的思维能力，这种批评判断的思维能力让我们也去学习去认识不同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在复杂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可以辨别真的假的对的错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去评判的。
是的，那么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更多的去留意到我们自己的刻板效应的心理的这个作用，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不歧视不偏见，我们会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对，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生活当中很多这种惯性啊，就是认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刻板效应啊。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印象，关键是我们对人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罗马书12:2，
不要效仿这个时代，倒要记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真主的旨意，既那美好被他悦纳和全美的旨意。
当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改变都更新，更是我们可以查验主所喜悦的事。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主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所喜悦的，更是行出他所行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